弟兄姐妹平安，在我们还没有开始正道前，我们用一段时间对我们的孩子说话。好，孩子们叔叔先跟你分享一个我的一个故事叔叔以前小的时候因为其实是上帝的护理安排，让我到一个基督教的小学里面，然后后来我在基督教的小学里面有基督教的信耶稣的老师教我，然后有时候因为我喜欢玩，所以我就去教会那边玩，然后有圣经故事听，后来我就慢慢的开始认识耶稣了。然后我小的时候我在，因为我的学校是基督教的小学，以前是可以这样的，现在不可以了。以前就是每个星期会有一次，我们全部的学生就到教堂里面，然后我们敬拜主，然后那时候我认识耶稣，我就说耶稣是我的主。当然我的有一些朋友就会开玩笑，他们会骂说耶稣是猪，然后我说耶稣是主，他们说耶稣是猪，然后他们就是他们唱歌的时候耶稣是猪，耶稣是猪，这样骂耶稣。但我就信了耶稣那你们不要，我们信，你信耶稣你不可以这样骂耶稣啊，这是不对啊！我孩子这样骂的话，我会打他的，我会打他的，我会用藤鞭打他的，因为这是很严重的，不要开玩笑。所以后来我就叔叔慢慢就大了，大了之后我就离开了，因为我的爸爸妈妈不信耶稣哦，爸爸妈妈不信耶稣，我离开了，我离开了教会，离开了学校之后，后来我就开始讨厌耶稣了，久了我很讨厌耶稣。我讨厌耶稣是因为我说为什么我不是在基督教的家庭里面长大我以前我的爸爸妈妈是拜拜的有拜过观音，有拜过大伯公，什么都拜的床也拜过老虎也拜过什么都拜过的。我就很生气，我说你不要跟我讲耶稣，因为为什么我是生在基督教的家庭，然后我爸爸妈妈都不信耶稣。后来我也越来越讨厌耶稣，因为我一听到人家跟我讲说我是罪人啊，什么是罪人？罪人就是坏人啊，我就很生气，很生气。然后我的朋友在教堂呢，他就说：“哎，人是罪人。”我说：“你才是罪人，你才是坏人。”我就很生气，我就骂他。他说要信耶稣，我说什么信耶稣？你生在基督教的家庭里面，你信耶稣这么容易？我就不要了。后来叔叔就长大了，慢慢长大了之后，后来上帝给我一生的路里面就让我做我要做的事情。因为我曾经说我不是坏人，后来上帝给我做了很多坏事，坏到一个程度，后来我自己都知道自己不对了。然后有一天的时候，我就后来翻起圣经有一个美丽的姐姐，以前坐巴士的时候她不认识我不认识她也不认识我，他送给我的，因为他美啊，那美丽的姐姐又六年级啊，现在应该是应该是太太老太太了他送给我了，是小小本的，我就收住了，一收就收了几十年。当然我大的时候我就说这个人写的就拿来看一下故事了，随便看看一下。所以到看的时候我就发现每一次看的时候都好像在骂我的，就是把我的罪指出来，我的不好指出来。但是我又重新的又再一次的认识耶稣，我看到耶稣的温柔，耶稣这么可亲，耶稣这么的爱我，后来我就自己跑回教会了孩子们，你们记得这是很难接受的就是说你要知道我们不是好人，没有一个好人，好人是不需要信耶稣的。来到这里的时候，当你们洗礼的时候，我都要问，就是每一个愿意接受洗礼的，你是不是罪人？他们都要承认我是罪人。所以我们接受耶稣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好，耶稣赦免我们，耶稣爱我们，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这就是我们所信的耶稣，这么爱我们的耶稣。盼望你们也能够慢慢的，你们长大会知道，希望你们不会像这个图片里面的法利赛人一样，法利赛人他们把自己抬高，法利赛人不认为自己是有问题的，法利赛人他们拒绝耶稣。希望你们长大之后， 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的不会像他一样。我们低头祷告，然后我们求恩。主耶稣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知道按照上帝的律法，上帝的律法压得我们喘不过气，因为按上帝的律法，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不完全。主啊，我们在别人的眼前的时候，我们看似是义人，但主，我们内心知道我们真的是有亏欠，我们真的是有罪。主啊，你再一次的挪去我们一切的我们的罪孽，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啊，宽恕我们，好叫我们没有愧疚的良心来到您的面前。主啊，需要悔改的你加悔改，需要能力的过圣洁生活的你加能力，需要智慧的你加智慧，需要安慰的你加安慰。求主你赐福我们每一个人。主，你叫我们再一次的回到圣经中，看你约2000多年前的时候，主啊，你遭受法利赛人、文士、祭司们他们的攻击，然后结果你怎么的回应他们？主啊，我们就再一次的借着你的教导、你的言论，再一次的思想，再一次的反省我们的生命。我们谢谢你，求你赐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救主你自己的名祈求，阿们。好，我们先来看，好啊，我们看马太福音23章1节，到今天会看1节到12节。我们今天已经是第100讲了啊，感谢主，第100讲了。然后我们看马太福音23章1节到12节，翻到了，请听我来念。那时耶稣对群众和他的门徒说，经学家和本翻译成文士，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座位上，所以凡他们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遵守，但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只会说而不去做。他们把重担捆起来压在人的肩头上，但自己连一根指头也不肯动。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做给人看。他们把经文的夹子配，或者翻译成佩戴的经文哦，做大了，衣服的穗子做长了。他们喜欢宴席上的首位，会堂里的高位，又喜欢人在市中心向他们问安，称呼他们拉比。然而你们不要被人称为拉比，因为你只有一位是你们的老师，你们都是弟兄。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天父。你们也不要被人称为师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父，就是基督。你们中间最大的必做你们的仆人，凡高抬自己的必被降卑，凡自己谦卑的必被升高。啊，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整段的经文你们记得，上文的时候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他们连续的攻击耶稣，他们想要用神学来辩驳耶稣基督。后来耶稣问了他们的一件的事情，有关基督的事情，他们没有办法回应，然后结果他们不再敢问耶稣了。今天来到第23章1节的时候，现在是来到耶稣公开的，就是评论这些的文士跟法利赛人哦。耶稣公开的评论他们哦。文士是谁呢？文士就是当时候在耶稣时代，他们抄写圣经、研究圣经的一些人。文士跟法利赛人的分别在哪里呢？法利赛人他们也是研究圣经的，但是他们自己制造了一套的，就是准则，要怎么的生活。The Pharisees will come out a set of rules to know, to set for himself to live a godly life. 所以法利赛人他们有一套的准则，说他们要怎么的来活。那他们是神学，他们研究神学，他们研究圣经。文士呢是抄写圣经，然后他们研究圣经。然后很多的文士都是法利赛人。好，所以文士跟法利赛人之间是有一些的区别的。所以以今天的话来说，他们是今天的话来说，他们是神学博士，还有牧师们。以今天的角度来说，他们是神学博士和牧师们哦。所以21章到22章的时候，他们想要千方百计的陷害耶稣。来到23章的时候，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的时候，他们耶稣就公开的就是评论这些的文士跟法利赛人哦。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就看到耶稣开始批评他哦。我们还没有看完全部的经文，慢慢接下来的时候，你会看到耶稣会越来越严厉的，很严厉的责备他们。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当耶稣这样公开的在群众的面前哦，在群众的面前，在门徒的面前的时候，这样讲的时候，其实这些的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不是这样看自己的。耶稣责备他们呢，公开的责备他们，耶稣公开的评论他们，但是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不是这样看自己的。他们怎么看自己呢？我用一段的经文就能够表达出他们是怎么的看待自己的。在路加福音18:9的时候，你就看到耶稣就像那些自视为义或者仗着自己是义人轻视别人的人讲了一个比喻有一群的人，他们是觉得自己很好的，每天觉得自己很好很圣洁就是很爱主的，然后耶稣就讲了一个的比喻来描述这样的人，因为他们轻视其他的人哦。然后耶稣就说，在路加福音18:9-12，第十节的时候说，有两个人上圣殿去祈祷，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祷告给自己听，然后他祷告给自己这样说，上帝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啊，勒索不义奸佞，也不像这个税吏税吏就是当时候的他们所讨厌的那种贪官像走狗，因为他们为罗马的帝国收税，而且经常税吏他们是贪官，他们也会把钱多收那个税放在口袋里面。所以他说这个法利赛说，上帝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啊，我很好啊，不做勒索不义，没有犯奸佞，不像这种贪官这种税吏。蛇姐，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我的一切收入都奉献十分之一。你看他有奉献神啊，然后他有进食，每个礼拜还有进食还有祷告，说我是一个好人。耶稣就讲了这个的比喻来描述那些自视轻视其他的人，自己是为义人的一个的人了。结果你从这个的耶稣的这个的比喻的时候，你就看到这是法利赛人怎样看待自己的他们是认为自己是好人，所以他们拒绝耶稣，他们不需要耶稣来赦罪，他们讨厌耶稣，他们觉得自己才是拉比，耶稣这个是不懂，从乡下里面哪里跑出来的一个的人，自称是懂得上帝的道的人，这就是他们当时候法利赛人的光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耶稣责备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的时候，他们不是这么认为的，他们不听耶稣的话，他们也觉得耶稣可能就是耶稣是自己讲自己的，他们基本上认为自己是好人。使徒保罗也是这样如此的，但如果你看你熟悉圣经的话，使徒保罗他当时还没有悔改的时候，他是谁？他也是法利赛人，他认为自己是好样的，自己是好人，自己是一个义人。直到有一天耶稣开了他眼睛，他悔改信主的时候，他才承认自己是一个的罪人。在这里的时候，我要提醒一些弟兄姐妹，如果你们有做研究的话，如果你们研究犹太拉比的一些的著作，像Mishnah 跟塔木的时候，在当时候耶稣之后的一些的拉比的著作的时候，你们要小心，因为这一些的拉比的著作里面，他们大多数的人他们都是把自己写得很好的，这是宗教人士的一个问题，所以往往追求宗教的人往往大多数都是自以为义的，越追求宗教的人越是自以为义的。我前不久的时候，我跟一个人我就聊天的时候我告诉他说好人信佛，罪人信耶稣。他说好人信佛，罪人信耶稣。我说牧师也是罪人，我只是你没有看到我的内心，如果我把我的心挖出来给你看到，你就知道是黑的。我说好人信佛，罪人信耶稣。他说怎么讲呢？他说你要信，我告诉他说你要信佛的话，你需要靠修为修行，然后你要去他是禅宗的，他需要打坐，他需要就是克己幽深的，然后要除欲所以就是个好人嘛，基本上就是好人，他相信他有这个的能力来这样做。我告诉他说我没有这个能力来做这样做，我没有办法来完全的改变我自己，所以我是罪人。 所以基督教的牧师是什么呢？基督教的牧师也是罪人。所以我告诉他说，好人信佛啊，那个罪人信耶稣。他听了也蛮爽的哦，对吗？听了蛮爽的啊，他也不会生气嘛，对不对啊？但是我在这里的时候，我要向他点出一个的真理。真的，如果你认为你不是罪人的话，你根本基本上你不会说想要敬拜耶稣，你不会想说你是需要耶稣的。这个就是人的一个的状态哦，越是追求宗教的，就越是认为自己是好人，越认为自己是个义人。因为追求宗教的话，他就需要说，哇，我要克己躬身，就是说我不可以犯这个，我不可以做这个，我要行善，我要做这些。他们都有很多很好的善心的，所以他们都会觉得自己是好人。唯有圣经告诉你说什么，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这就是上帝对世人的一个的判断哦，是很严厉的，是我之前没有信耶稣之前我最讨厌的。所以在罗马书三章十节里面，上帝如此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 No, none is righteous, no, not one。啊，后来我就想起一个故事啊，就是真实的。有一次我在神学院的时候，你知道我很喜欢跟孩子讲话的。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一个好朋友，他现在是一个牧师了。然后他的孩子，我一看到他的孩子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我就要跟他传福音。我说啊，你是不是好孩子？他说我是好孩子啊。然后我说，哇，你真的是好孩子，你从来没有撒谎吗？你从来不打架，你从来不跟弟弟哥哥吵架吗？哦，他都不回答我。我说，叔叔是坏人，是罪人，所以我需要信耶稣。然后他还听不懂，我就告诉他说，你爸爸也是罪人坏人，他需要信耶稣。哇，这样跟他讲的时候，突然间那个孩子啊生气耶，没有，我爸爸是好人。哇，你说我爸爸是好人？那你不相信，你问你爸爸。他说没有，我爸爸就是好人，我不是罪人。你知道你们要小心哦，你知道你们培育的孩子是怎样？你是否有让他们看到他们自己的软弱？你是否有让他们看到自己的内心的黑暗？当你他们看到内心的黑暗和软弱的时候，你是否有指一条的路给他，就是救恩的道路，就是耶稣基督无条件的赦免，无条件的接纳，救恩的道路？还是说来基督教，来教堂的孩子都是要乖乖的，来教堂的孩子都是要好好的？如果你这样的培育你的孩子的话，有一天孩子啊会因为不明白福音，他会离开教会的，因为他没有办法戴这样的面具来教会。我们来教会的人，我们要坦诚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是有我们自己的问题的。不然你很容易，你在看这些经文的时候，你笑这些法利赛人，但是你不晓得你其实跟这个法利赛人是没有什么差别的。你跟他差不多是一样的，我跟他是差不多是一样的，但我们唯一跟他最大的不一样是，这些法利赛人拒绝耶稣，我们接受耶稣，我们谦卑下来，我们认罪，他们不认罪而已。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是希望你们能够明白我想要告诉你们什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继续的来看第一节，马太福音二十三章第一节。那时耶稣对群众和他的门徒说，经学家，和本翻译成文士，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座位上，所以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的时候，耶稣要谨慎他自己的门徒跟群众，避免他们走极端。耶稣在这里的时候，他说，凡是法利赛人教导有关摩西的事情，摩西的教导的时候，他们都需要遵守。而这些的法利赛人是坐在摩西的位置上，就是说他们是继承了摩西的这个的位置，教导上帝的律法的。所以耶稣吩咐他们说，凡是法利赛人所教导的有关摩西的事情，他们都要遵守。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要问几个的问题。这些法利赛人不是拒绝耶稣吗？耶稣为什么还叫他们说要遵守这些法利赛人的教导？这些的法利赛人不是曲解误解圣经吗？但为什么耶稣还是这样教导的，说告诉他的门徒说，要凡是这些法利赛人所教导的，他们都要遵守。 亲爱的弟兄姐妹，不难啊，你其实你慢慢的仔细的来看来思想的时候，你就知道耶稣所教导的所要告诉门徒的是，当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坐在摩西的座位上正确的教导摩西的律法的时候，他们要遵守。我先举一个例子，如果摩西现在坐在摩西的座位上，他教导说你们应当要孝敬父母，然后我问你们说，你们要不要遵守这些法利赛人的教导？要哦。你可以不可以说，哎，这些法利赛人都是假冒为善的，他讲的不算，我才不要听他的，你可以这样讲吗？不可以哦。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告诉你杨世奇，你知道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千般万复的就是主就是交代这些门徒吗？因为人的本性是很奇妙的。我举一个例子你就能够明白了。有些时候你们注意看你们的孩子的时候，两个吵架的时候啊，吵架的时候有一个就说啊你撒谎啊你不可以撒谎，另外一个就说你自己也撒谎，为什么你来讲我，你不配，你不可以讲我，你因为你撒谎所以你不可以讲我。你有没有看过这样的逻辑过？你们有没有这样过？因为你也这样做所以你不可以讲我，对不对？所以耶稣要防止这些的门徒跟这些群众，因为他们法利赛人是坐在摩西的位置上正确的教导上帝的话，他们不可以说因为他们没有做到所以他们不听的，不能。但是我们罪人不是这样的，罪人说你自己都没有做到为什么要叫我做，所以因为你没有做到所以我可以不用做。这是罪人经常有的一种的思维的方式哦，说他要逃避责任，说他自己都没有做到现在来讲我，我不服，我也不要听啊，你不配。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有一个人你是说你自己都撒谎，你怎么可以讲我撒谎？但我告诉你，如果你有这样的思维的话，基本上没有人可以讲你，因为在这里的没有一个人是从来不撒谎的。你跟我讲你从来不撒谎的话，我说哈哈，今天是你最说的第一个谎言了，这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的，人是不可能不撒谎的。啊，你看孩子就是，你不用教他的。嘟嘟，你有没有撒谎过？啊，不敢讲，这个聪明。他讲没有的话，我就知道他撒谎了。叔叔也很经常撒谎的，以前，现在还是有，比较少一点。所以是罪人需要耶稣，啊，明白吗？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谨慎，要小心。在第三节的时候，我们继续的来看哦，第三节。耶稣说，所以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遵守，但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只会说而不去做。在这里的时候啊，耶稣就说他们所说的所教导的正确的事情你们要谨守，要遵守。但是耶稣告诉他们，提醒们都说不要效法他们的什么行为。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在公司里面，在教会里面最怕一种人，这种人是什么呢？只会讲然后不会做的人。你没有看过这样的人？你不要听，我很怕等一下我一讲教会的时候你就四张那边看，或者心里想说哪一个某一个的，你们千万不要这样做好不好啊。你当你想到我这样讲的时候，你想到某一个的人的时候，你要想你是不是自己也是这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但在的确在公司里面的时候，我们最害怕的就是每次讲，有时候开会的时候，公司开会的时候，你最怕的是什么？有时候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每个人都会给建议的嘛，给了很多建议，但是来到谁要实行要去做的话，哇，每个就静静就不要做了。他除非他愿意做，是为什么？你知道他愿意做吗？因为关乎到他的利益，然后他就会做。不关乎到他的利益啊，他只会讲然后他不会做。然后这样的人是谁呢？这样的人就是我们。你不要跟我讲你们没有这样做过吗？在公司里面哇，给很多建议，给了之后然后谁做？反正不关我的事嘛，我不是那个部门吗？讲而已吗？给提议吗？讲很多吗？啊，讲了然后不做，这样的事情你们没有做过吗？所以我在恩悦教会里面的委员里面说，我就跟他们给了一个很好的建议。我刚才你们凡事要提议的我都很接纳的，但是你们要建议的话make sure when you suggest you do it 啊，你要建议的话确保你要来做啊。但是结果有时候我这样讲的时候，反正那个建议就少了多很多，因为很多人都不敢讲了，因为没有人做嘛，明白吗？一讲的人就要来做。但是 不这样做的话又怎样了？怎么办？很多人只会讲，讲了之后没有人来做怎么办？结果每个看着我，不是我一个李建发，李建发只是一个人的，是怎么可能做得了这么多呢？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你看法利赛人的时候啊，你不要是想到说，哎，他们就是这么糟糕，这么烂的。我跟你讲，我们跟他差不多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是信耶稣而已，我们有救恩，我们上帝开了我们的眼睛，看到我们自己的光景罢了。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法利赛人他们，耶稣说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然后耶稣继续接下来他说，因为他们只会说而不去做。在这里的时候，法利赛人他们不做什么，他们说什么，然后他们不做什么，这个结果你们不要乱猜啊！但你们有圣经的话，你们可以打开这一段经文的下文，在第23节、第28节、第34节的时候，就耶稣就会讲出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做什么。他们说什么，然后他们不做什么。在23节的时候，这些你就看到耶稣说，他们这些法利赛人，他们说他们重视上帝的律法，他们重视上帝的律法，但是他们什么？耶稣说他们藐视更重要的事情，就是如公义、怜悯和信实的事情，他们不放在眼里。在第28节的时候，耶稣说他们外表看起来是像是义人哦。啊，外表你穿着你穿得好的时候，你看起来像是一个义人，你表现得好好端庄的话，你看起来像是一个义人，但是耶稣说他们内心里满的是虚伪跟不法。然后在第34节的时候，耶稣指出说他们口口声声说他们遵从先知，哇，他们很哇看得起先知，遵从先知，但第34节的时候，耶稣说他们却杀害先知，杀害上帝的仆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谨慎，我们每一个人在看这些的经文的时候，你不要认为你比法利赛人更好。如果你把我们拉回耶稣的时代的话，你会发现哦，法利赛人是很金钱的一群的人，他们在外在的律法和行为上是完美的。哦，如果教会要每个星期有5次祷告会，他每一次5次都会来教会的祷告会，他什么事情他都做得精精美美的，但是耶稣就把他们的问题指出来的，啊，要小心哦，我们不要认为我们比法利赛人好。我们来看第4节，耶稣开始责备他们，耶稣说他们把重担捆起来压在人的肩头上，但自己连一根指头也不肯动哦。在这里的时候，耶稣就把信徒比喻成好像畜生，然后把法利赛人比喻成什么呢？那个虐待畜生的那个主人，这个的主人就把很重的东西捆起来，然后压在人的肩头上，压得他们喘不过气，压得这些的信徒被比喻成畜生，压得他们喘不过气。这些的法利赛人怎么做呢？他们就把上帝的律法，你看上帝的律法其实怎么这么少诶，他们就把它里面，因为里面有历史书，有诗篇，有各样的智慧书，所以律法不是很多的。那结果这一些的法利赛人，他们就把上帝的律法就延伸到613条啊，哇，613条啊，就是你要做当时要做基督徒，你要跟着他嘛，有613条不能做的事情，哇，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这个。所以你回到圣经来看的时候，在马太福音12章10节到第14节的时候，在安息日的时候，这些法利赛人是不许可人去找医生的，除非他有生命的危险。在安息日的时候，他们严谨到一个地步，说连找医生都不可以，找了医病的都不可以，所以耶稣责备他们。在马可福音7章2节到第4节的时候，他们很注重圣洁，结果所以不洗手也是不可以吃饭的，而且洗手要有一个很特别的洗法，不懂怎么洗，可能不能这样洗，因为这样洗的话，哎，可能是不能这样洗，因为洗的话那个水会流回他的手嘛，肮脏，所以可能是要这样洗，然后肮脏的水会往下流，那他就手就很圣洁，明白吗？所以吃饭都要很圣洁的，洗杯、洗铜、洗器，他们就很专注这些外在的行为哦。啊，今天的一些的拉比，犹太的拉比哦，他们也继承了法利赛人的精神，他们自称他们是法利赛人的后裔哦。我们来看看哦，等一下，这个慢慢来，这个是重点，慢慢来看。我先慢慢的来讲，法利赛人他们会做什么呢？今天的法利赛人这些的拉比哦，你知道吗？他们严谨到一个地步哦，就是这个的犹太人说绑鞋带啊是不能绑的，安息日的时候是不可以绑鞋带，绑鞋带是工作， 啊，不给绑鞋带啊，所以你要绑鞋带的话，你确保你在安息日之前你一定要绑好。然后在安息日的时候啊，是不可以开电灯的。好，就是说星期六的时候他们是不可以开电灯的啊，凡是有电的东西不能开。结果不可以开的话怎么办？难道是乌漆抹黑没有电？所以他们犹太人很聪明，他们发明那种计时器，时间到的时候他就是什么自己开灯啊，明白吗？所以他们很聪明，安息日的时候不可以开电灯。然后他们会做什么呢？他们啊，神自然的、啊、OK， 我现在给你看这个，这是一个犹太拉比，我相信应该是真的，可能要问恩婷，这个 Photoshop 有没有可能是假的？但我想应该是真的哈、啊，应该是真的、哦。有一些的人他们就拍到啊，然后我上网的时候找这个犹太的拉比，就整个的塑胶袋包起来，然后坐在飞机里面啊。整个从头包到脚，把自己绑在那个塑胶袋里面。然后这个人拍下来了之后，他就放在网上问那些人说，到底这个的犹太拉比在做什么？为什么要把自己包到脚，在飞机里面？然后有一些人就开始评论，那有些人就猜测，可能他后面坐的是一个女的，所以他为了不要被沾染，所以结果他把自己包到脚。这是其中一个解释。有一些人解释说，另外一个的可能是因为这个飞机要飞过坟墓，在按照犹太的拉比的一个的，就是他们是不可以经过坟墓的啊，就是因为不洁净嘛，他会被沾污嘛，他是伟大的拉比，所以他结果他就把他自己包起来啊，结果他们就是这样的，就是他们也继承了就是耶稣时代这些拉比的这些法利赛人的这样的精神哦。然后这个是以前我给你们看过的，在安息日的时候，你去以色列的话，你可以找到这样的电梯、啊。你们去的话，你们记得拍一个比较好的给我。在美国也有啊，美国有很多犹太人。我们现在不是批评他们，而是我们看他们到底为什么守律法守到一个地步啊，他们绑死自己。所以在安息日的时候，他们是因为不可以按电梯的，所以不可以按电梯的时候，结果这个是电梯啊，电梯的那个有个特别的纽扣。啊，就是在安息日的时候，他们就在安息日之前，他们就转。然后在安息日的时候啊，这个人呢、啊，如果他要上五楼的话哦，他怎么上五楼？因为他不给按电梯，怎么上五楼呢？他第一楼开，然后他进去，然后上第二楼再开，然后等再关，然后上第三楼再开，再关，然后第四楼开，再关，第五楼啊，他开啊，他就走出去了。这样他就不会触犯安息日，因为安息日不可以做工嘛。不可以做工，就是连按电梯也不可以，所以他就很圣洁，你明白吗？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安息日的电梯啊！你们以后去以色列的时候，你们找到，你们拍一张照片给我，安息日的一个的电梯啊！啊，亲爱弟兄姐妹，你们不要，我们不要吓他们先哦。我们基督教里面有没有这样的自重的精神？有，我在大概十年前的，七八年前的时候。我那时候我在一间医院里面做 HR 的时候，有一个就是跟学校签约的一个的护士哦，因为他签约嘛，所以他学护士课，然后他一定要考试及格，然后考试及格了之后，他要在医院里面做三年来还他的合约。所以他有一次因为他签约，所以他要见我，为什么呢？因为他考试不及格。然后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你考试不及格呢？啊，你知道你如果合同你毁约的话，你不及格的话，你要赔偿那个的，就是那个医院的。后来他告诉我是因为他那个考试是在星期六，所以他不可以去考试。我就吓到了，那时候我已经信主了，我说啊，星期六，然后你结果你不可以去参加考试，然后我说你是信耶稣的，说是啊，我是信耶稣的，所以我星期六是不可以去考试的。然后结果第一次的考试是星期六，他不及格了，因为他说他爱耶稣，他不去考试。第二次补考的时候也是在星期六，哇，刚好又中了，你知道吗？这你跟老师讲说考试不要放在星期六，老师会讲你神经病，对不对？他说不可以，我就是不可以去考试。结果他那一刻真的是不及格了。但是基督徒哦，有这样发生过，你们有没有遇过？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过。最近有一次有人来到我们的教会的时候，这个教会是蛮严厉的。结果你知道我们每次聚会我们崇拜过后，我们有什么？我们就开始吃早点吗？ 早点，我们的早点是谁预备的？弟兄姐妹预备的，对不对？因为这里没有咖啡店嘛，不然你们自己去买，对不对？所以他们也不用这样辛苦。所以他们一来的时候看到，哇，你们星期天，你们安息日啊，基督徒是安息日是在星期天，对不对？要敬拜主吗？啊，你们星期天煮饭了，还煮给这么多人吃了，哪里可以？这触犯安息日了，你知道吗？然后我就问他说，不煮的话要去哪里吃？难道他们每个空着肚子上课吗？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基督教里面也有时候有这样的精神在其中的，这是要非常小心，就是把一些的律法，就是不让人生活了，压在人的身上，压到人家什么喘不过气来，有可能的啊。最近我还看了一本书啊，一个牧师写给我的，但是我这个不可以提名字，有点敏感。他的书里面他说基督徒是不可以看电视的，我说哇。然后他邀请我去讲道，我说我这心里想，你叫我去我哪里敢去，等下我跟你的会众讲我是看电视剧的，你看我不是要被钉十字架。你们不要笑，我们也有我们的问题，只是我们可能没有看到，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别人的问题。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这些的法利赛人哦，今天的他们的这些拉比，他们依然继承这样的精神跟传统哦，他们把重担压在人的肩头上，然后自己什么连一根指头都不可帮他们，因为压到人家什么，压到人家喘不过气，不能生活了，没有办法生活了。我以前也是一个法利赛人哦，以前我刚信主的时候啊，我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找红绿灯的。你知道，因为啊，你不过红绿灯的话，你是违背政府，你违背政府，你就是犯罪，因为你不顺服在执政的掌权者啊。然后我这样推，所以每一次我过马路的时候，哇，一定要走那个红绿灯的。然后我这样做了几个月，后来我发现没有办法生活了。你知道，有些地方是没有红绿灯给你的，按照国家的律法哦。你过马乱过马路还是要被罚款的，你知道吗？没有办法生活了。但是那当时候的人都觉得这个剑法是不是有点神经病，宗教狂热分子，连过一个红绿灯都要，明明这样过马路这样过去就过去了，你明白吗？还要找一个红绿灯呢。我告诉你，警察也没有过红绿灯的。你不相信，你到金文泰的警察局那边，你看啊，每一个警察他下班的时候上班都是这样过的。所以有一次我的一个朋友他就在那边站在那边哦。他说他就抄人的牌了，抄好像要罚款20块钱，以前要罚款20块。我就骂他了，我说你为什么要抄人，他只是过一个红绿灯，你为什么要抄他？他说藐视王法，在警察局面前这样过，不要过红绿灯，因为可以走多大概5分钟过一个红绿灯再去警察局。我说你神经病啊，你看警察上班和下班的时候都是这样过的，然后你现在这样罚他。他说我就是要罚他。所以你要小心啊，亲爱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有时候把一些过分的一些的要求压到一些的信徒啊喘不过气？我们有没有可能这样？我们要很小心，很小心。好，我们继续的来看啊，第五节。然后耶稣说，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做给什么人看的？他们把经文的夹子啊，佩戴和本翻译成佩戴的经文做大了，衣服的穗子也做长了。哦，在这里的时候，耶稣不是反对这些的犹太人做这个经文的夹子，因为他们要绑在额头上的啊。耶稣也不是反对他们做衣服的穗子，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也是犹太人，耶稣也是守上帝的律法的。上帝的律法里面的确是说要做一个的，就是要绑那个经文在他的额头上，绑在他的系在他的手上，要做衣服，要做穗子来提醒他们说他们要遵守上帝的律法。耶稣在马太福音9章20节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的衣服也有穗子的。好，穗子是什么？等一下给你们看一下，不然你们听不懂我讲什么。这个是穗子啊，这个绑在那个衣服的4个角 OK。好，现在你们就懂我讲什么，等一下慢慢的我们来看。所以耶稣不是反对他们这样做，但是耶稣反对的是什么呢？耶稣反对的就是他们所做的东西是做给人看的，所以结果他们是把这个经文的夹子什么做大了，做特大号， 哦，给每个人看，怕每个人看不到，做特他好。那个穗子本来是短短的，那结果他做长，哇，越长越圣洁嘛，明白吗？做给人看的，所以耶稣就批评他们。在这里的时候，你们等一下，没有电了，等一下，不然讲到一半就 ，OK， 好，好。所以我们在这里的时候，其实在旧约里面，在上帝的律法里面是有做这个的经文的夹子跟穗子的。在出埃及记十三章十六节的时候，摩西就吩咐说，这要做在你们手上的记号，要在你的额头上戴，因为耶和华曾用大能的手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所以要做一个的记号在放在他们的额头上哦。那我们继续看，在申命记二十二章十二节，你们要披戴外衣，四边做穗子，这是旧约的一个的吩咐哦。民数记十五章三十九节，这要做你们的穗子，叫你们一看见就记得耶和华一切的命令，并且遵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的绑在额头上的经文和穗子是上帝的吩咐，吩咐以旧约的以色列的百姓要这样做的。哦，所以我为了要让你们明白，所以我结果就花了一些时间去找这个的图案给你们看哦。这个就是穗子啊。今天的穗子有点不太一样哦，啊，这个是现代的，这个是图画家画出来的啊，这个图画是画出来的，那个是被拍出来的啊。我们继续的来看哦，今天的犹太人他们也有戴这个的夹子哦，啊，你们会经常看，有时候一些的犹太人他们在额头上就绑一个盒子，这个盒子里面这个夹子里面有什么东西呢？啊，经文。然后他们会什么系在他们的手上啊，写经文，然后系在他们的手上，哇，啊，这样了 ，OK， 看这个照片，你看照片你就懂，你们不要笑他们了吗？啊，不要笑他们了，啊，要不是神开恩的话，我们也是一样的。我把你放，如果神把你放在犹太人的家里面，你就是跟他们一样的，不要笑他们了。所以。你看这个人，他就把这个经文的夹子，他是应该是拉比了，哇，这个特别大，然后手还有细，哇，很圣洁，所以每个人就问他啊的事情，然后我就想办法就找耶稣时代的夹子哦，找不到了，但是找到一个就在耶稣时代之前一点点的，约一百年前的这个的经文的夹子，这是在昆仑群体的一个找到的，在一个死海古卷那边的那个地区，昆仑古卷的地区里面找到这个夹子。然后你会看到有四个里面放的四卷经文哦，绑的四捆哦，然后这个就是跟它合起来，然后绑在头上的，应该是绑在头上的，按照旧约的吩咐就是绑在头上。所以在这里的时候，耶稣不是批评他们用这个的绑在额头上的这个的夹子啊，耶稣也不是批评他们放穗这个穗子哦，耶稣批评他们是批评他们什么？耶稣批评他们的是他们的态度，因为他们是要做给人看的，所以耶稣批评的是他们心里的一个的动机哦。所以是不是耶稣这样批评了？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做东西的时候都要静悄悄的，就是不要让人知道，就是要越神秘越好。做善事的时候也要越神秘越好，不要让人看到，因为做给人看就是不对嘛，对不对？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做东西都要做得神神秘秘，越神秘越好。给的时候左手不要让右手知道，对不对？啊，不一定的。耶稣也曾经这样的说，在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照样你们的光要照在人前，让他们看见你的好行为，又颂赞你们在天上的父。结果耶稣吩咐说，我们信徒做善事的时候也是可以坐在人的面前的，但他那个用意是什么？要让人看见的时候把荣耀归给父神。我不知道你们喜欢看 NBA 吗？我喜欢看 NBA 打篮球哦。在篮球界里面有一个华人，我是蛮喜欢他的啊，叫林书豪。因为他每次打球的时候打得不错的时候，他说归给荣耀给神；打得不好的时候，他也说归荣耀给神，感谢神。所以我就蛮喜欢他这样的态度哦。所以结果这是我很欣赏的。他现在打球打得不是很好，在挣扎当中，在努力，在挣扎奋斗，但是我就看到他一直不断的就是想办法，就把他在他那一页里面所做到的一切，他把荣耀归给神哦。你想看 NBA 是全世界的，然后他每次跟那个跟他的朋友打球的时候，他们有一些手势，不懂什么这样， 啊，然后这样就是说要翻圣经，然后仰望主这样，然后在众人面前这样做，啊，这是蛮不错的啊，蛮不错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然后我们基督徒来到新约的时候，我们也需要不需要绑一个夹子在头上？好不好？下次我们做一个主日学，做一个访问，需要吗？需要吗？旧约这样吩咐吗？你要绑一个夹子的系在手上，然后要做穗子，需要吗？摩西吩咐的呢，需要吗？不需要，因为来到新约的时候，上帝用了一个更高超的方法，上帝用把律法其实已经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了，有圣灵把这个上帝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上了。在希伯来书八章十节说，主说因为那些日子以后，我要与以色列家所立的是这样的，我要把律法放在他们的心思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们的子民。所以基督徒当我们信主的时候，上帝把他的律法放刻在我们的心板上的时候，所以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会有挣扎，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需要认罪，我们有罪恶感啊，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律法已经被放在刻在我们的心板之上了，你不需要放一个夹子了。基督徒今天有基督的方法，可能有些基督徒的门里面有一个的记号，然后或者他的家里面有一幅图像，十诫的图像，或者某一些的东西，这或者你们的电脑里面的荧光幕里面有经常有一些经文跳出来，其实就跟犹太人的那个方法是一样的，为的是什么呢？就是提醒我们，就是要遵守神的话，科目神的话语哦。好，我们继续的来看第六节到第十节。他们喜欢宴席上的守卫啊，法利赛人喜欢宴席上的守卫，会堂里的高位，又喜欢人在市中心向他们问安，称呼他们拉比。然而你们不要被人称为拉比，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老师，你们都是弟兄。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天父。你们也不要被人称为师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父，就是基督。哦，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看到法利赛人他们喜欢被人尊称，法利赛人喜欢被人高举，法利赛人喜欢人就是把他们的地位被抬起来哦。他们经常喜欢人称呼他们为拉比，喜欢人称呼他们为父啊 ，father， 喜欢人称为他们为师父哦。他们喜欢去人家吃饭的时候，去宴席的时候，他们喜欢坐 VVIP， 就是高等的位置啊，就是达官显贵要坐的那种的位置，哇，主席的位置，他们就喜欢坐这样的位置。耶稣在这里的指出的时候，他是要提醒他的门徒，跟随他的门徒不要这样做这样的事情，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事情。耶稣不许他的门徒有这样同样的态度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坦诚一样的事情，这个其实是全时间侍奉主的人啊，有一个的很大的一个的试探哦。真的，我们基督徒也是同样有面对同样的试探。什么试探呢？你知道吗？如果有一些的牧师啊，你不叫他牧师，你叫他弟兄啊，他会生气的，你知道吗？我应该是不会啦我应该是不会，我暂时不会，以后老了我不懂我不会。他说你叫我 Brother Nelson。我不叫我 Reverend Nelson， Brother Nelson， 我应该是 OK 啦，因为你们有时候也是这样，你们有时候还叫我 Nelson Lee 我是 OK 的 ，OK。但是有一些的牧师，你不叫他牧师啊，他为什么？他会生气的，不爽的，你知道吗？我现在不是论断他们，因为我不是说我没有问题，我也有我的问题啊。我等一下我尽量把它挖出来，但是要有很大的勇气。你知道有一些，你知道我是叫年轻的牧师了，所以有一些的牧师哦，我叫他们牧师的时候啊，他们也不叫我牧师的，你知道？我当然有时候会觉得，我就觉得奇怪，然后当我要辅导自己说，哎，不要在意这样，这个只是一个，这是一个的苦撑呢，不需要。但是我就突然间这样想，我叫他们牧师，他们不叫我牧师，如果我不要叫他牧师的话，他会怎样？我就有点想要去试试看但是我又不要了，等下他们真的会生气的。但有些结果有一些的牧师，他拿了 PhD 之后啊，博士学位之后啊，哇，你不叫他博士啊，他会很生气的嘞。但你要知道，我们教会里面至少都有三个博士了，他们都没有，我们都没有称他们做博士啊，对。 本来你看到树林的时候，你要叫赖博士，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博士，还有林林博士，啊，你要叫他们博士嘞，你知道吗？所以这些的牧师有些时候他们拿了博士学位的时候，哇，就是哇，他们也是自然而然就好像耶稣所说的，就是说要被人称为说拉比这样，一个显贵的一个的地位哦。所以耶稣提醒门徒说，跟随他的门徒说，不要像他们一样。这是一个全时间侍奉主的人有的一个的心态，就是因为什么都没有了吗？你侍奉主了，你应该，如果你不在灵恩派的教会，你应该是不会发财的哦。啊，除非你在灵恩派里面很成功，然后你做大牧师的话，就很多薪水了。但是其他的教会应该是不会的啊，够吃够住了哦，明白吗？所以什么都没有了，你不可以在世界里面争了，结果你能争什么？争名利咯。啊，然后哇，被人叫牧师也爽嘛，你知道吗？叫久了，你都很爽啊。所以这个要，我们要小心这个。如果有一天我这样的话，你们要把我拉去一旁啊，然后提醒我啊，但不要在众人面前责备我，因为我会吞不下。我跟你讲，牧师也是什么？牧师也是罪人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是侍奉主的人有的一个心态。这个不是单单只有牧师啊，有些人以后那些长老、执事、主日学的老师、主日学的校长，我们都要小心。有一天可能你会想到，你教出来的学生呢，有一天他们成为了你的牧师。他以前你说我还是叫你老师，有一天他们成为了你的牧师，你心里的感受会怎样？你会不会落入一种的，就是说哇，你看就是我的功劳。这样的一种的心态，所以我们要小心哦。好，我们看继续仔细的来看第八节，耶稣说：“然而你们不要被人称为拉比，拉比是什么意思呢？拉比是伟大的老师，伟大受敬仰尊敬的老师的意思哦。所以拉比的意思其实就是老师。耶稣说：然而你不要被人称为拉比，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老师，你们都是弟兄。”在这里的时候，耶稣是不是说不可以在教会里面称老师做老师？结果你看我们的儿童主日学的老师是不是称呼大姐做老玲玲老师，对不对？有没有树莲老师，对不对？是不是不可以称他们做老师？因为耶稣说什么？你们都是什么弟兄吗？耶稣不是这个意思哦。等一下我会解释为什么不是这个意思。在提摩太后书1:11的时候，保罗就说我是使徒和教师，所以在教会里面是有教师的职分的，是有师父、有教师的职分的，有牧者的长老的一个的职分的。所以耶稣不是说这个的意思，等一下我会解释耶稣的意思是什么。不然如果你自意的来这样解的话，你可能会出差错。我因为我不相信，我指给你看了。假设如果你现在你的孩子回到家里面，他看到第九节哦，马太福音的23章第九节，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天父。然后你的孩子跑到你的家，爸爸，今天我不可以叫你爸爸了，因为我只有一个爸爸，是在天上的爸爸，对不对？不是的，耶稣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的，哦，明白吗？你回到孩子们，你们回家还是要叫爸爸啊？如果你听不懂叔叔讲什么，你还回家还是叫爸爸，但是你有两个爸爸，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的。耶稣不是说你们不可以称地上的父为父哦。耶稣到底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耶稣是要你要只，所以解经要看上下文，你不看上下文，你一定出问题。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在第六节的时候，你就看到耶稣其实要指出的就是法利赛人的问题。他们什么问题呢？他们心态的问题。耶稣他们喜欢宴席上的守卫，又喜欢人士在市中心向他们称呼问安。他们喜欢被人抬起来，他们喜欢地位，他们喜欢被人抬起来。然后耶稣在这里的时候要指出他们说不可以称他们做老师，不可以称他们做拉比，不可以称他们做师父，不可以称他们为父，其实是要谨慎门徒说不要把这些人哦当成好像上帝，当成好像基督的位分一样的来看待。在第八节的时候，所以耶稣就说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老师，这位老师是谁？ 耶稣。然后第九节说，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天父，这指谁？上帝。在第十节，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父，就是基督。所以耶稣不许可任何人有一样的称呼哦，是好像上帝和基督一样的。因为当时候的拉比的尊称是很大很大的哦，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称为拉比的。所以耶稣不许可有这样的态度在他的门徒中间哦。好，我们继续的来看啊，你们要忍耐到底，要忍耐完了。第十一节第十二节，你们中间做大的必做你们的仆人，凡高抬自己的必被降卑，凡自己谦卑的必被升高。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看到耶稣把当时候整个的那些的法利赛人和文士的整个的心态向门徒讲解，警戒门徒，跟随他的门徒说什么，不要像他们一样。凡是在我们中间要做大的，就要做什么，要做仆人啊。这些拉比不是啊，他们是大的，就是要被人侍奉，被人供养，然后要来人要来听他的命的。但耶稣在这里的时候，他就把天国的一个的精神讲出来。世界的国度不是这样的哦，世界的国度是，如果你是大的话，你会来服侍人吗？不会。你有没有看过你的总裁泡咖啡给你？有没有？没有啦，对不对？但耶稣的意思是说，你教会的要做，在教会里面做总裁的，当然教会没有总裁，我只是用比喻，教会的做总裁的要泡一个咖啡给你，你明白吗？这样的意思。所以在神的国度里面，要做大的就要做什么？众人的仆人。但世界的国不是这样，世界的国是做大的就要被人服侍。在神的国里面，耶稣说你要做大，你就要去服侍人。所以神的国度的精神跟世界的国度精神是完全180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在这里的时候，耶稣就警戒门徒哦，也是警戒我们要小心。如果我们高抬自己，如果我们像法利赛人这样高抬自己，骄傲自以为义的话，结果后果是什么呢？上帝会把我们降为卑。如果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谦卑的话，在上帝的时间里面他会使我们升高。这个是也是反映出耶稣整一生的一个的人生哦。耶稣在世的时候是非常卑微的，他被人轻视，被人藐视，他卑微的来服侍，甚至门徒不愿意洗脚的时候，就说门徒不愿意为门徒洗脚的时候，他身为基督，他身为上帝，是上帝的儿子，结果他谦卑，他把衣服脱下，然后束腰，然后结果取水来为他的门徒洗脚。所以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有没有被提升为至高？没有。要到他死之后复活之后，神再把他升为做基督，把万有他的仇敌放在他的脚下。但这些事情还没有完成，当有一天基督再一次来临的时候，你就看到基督为王。我们现在看不到，我们是以信心的来接受上帝的话，说耶稣现在是坐在上帝的右边掌管万有。但是有一天上帝的国度要彰显的时候，你就会看到那个曾经卑微的耶稣，他也被升为至高。耶稣也告诉他的门徒，那些卑微的侍奉他、侍奉上帝的人，将来也会被升高。那些高抬自己的，上帝会使他们降为卑哦。在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文呢，在这里的时候，上帝就这里耶稣就把整个上帝的原则里面指出来啊，你们中间最大的必做你们的仆人，凡抬高自己的必被降为卑，凡自己谦卑的必被升为高。这也是圣经中整一个的原则。在箴言16:18，在灭亡以先必有骄傲，在跌倒以前心中高傲。那些心中高傲的人，他一定会跌倒，上帝会给他跌倒。在灭亡以先的时候必有骄傲。然后我们再看箴言18:12，灭亡以先人心高傲，尊荣以先必有谦卑。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就是整一个的圣经的原则，那一些在上帝的面前 高傲自以为义的，抬高他自己的，你看上帝有一天他会使他降为卑的。就算不是在今世，在来世里面，上帝基督再回来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他是如何的卑微的。在雅各书四章六节也看到另外同样的一个原则，上帝抵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好人是不需要信耶稣的，但是你要问，真的有好人吗？我以前也是觉得自己是好人，直到上帝开我的眼睛的时候，我才知道我其实是一个罪人，在我里面没有义，一点都没有啊。其实如果有机会，我真的要访问孔子，因为孔子他是圣人，他到70岁的时候，他才可以说他要做的可以不要做。70岁啊，就是说他1岁到69岁的时候，他还没有办法做到。但是我想问他的，访问他的就是70岁之后，他真的能够做到吗？他心所想的，他真的能够做到吗？所以凡是来到上帝的面前，高抬自己，自以为义，骄傲的，上帝必使他卑微。这就是整个上帝的待人的一个的原则。凡谦卑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到了，他必使他们升高。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就用这些的经文再一次提醒我们，凡是服侍主的人，你们凡是服侍主的人，你们不要高抬自己。如果你们有一天看到我高抬自己的话，你们也要责备我。不要高抬自己，也不要骄傲，也不要自以为意，也不要认为自己比法利赛人好。我们其实跟他们没有什么两样的，你真的仔细的来看。只不过唯一不一样的是，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相信了耶稣，我们接受耶稣为我们受死，接受耶稣为我们受刑罚。所以总结今天的教导，这一段的经文，你可以看到耶稣提醒我们说，不要像法利赛人一样自以为意。他们认为他们跟耶稣一样，所以他们拒绝耶稣。也不要效法法利赛人一样把自己抬高。凡抬高自己的，必被主降卑，主会使他卑微的。凡谦卑的，主必使他升高。这是上帝待人的一个的原则。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在我们当中，若有罪的，我们要悔改，我们要承认自己的过犯。但若你在你的心里你是高抬你自己的，你认为你自己是义人的话，我告诉你，你是不需要信耶稣的。而且我深信按上帝的话，这个的事情是会应验在你的身上。我们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有罪的你要认，那我们需要恩典的，我们向他求恩，我们低头，我们求主耶稣，求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真的要坦诚。若我们任何的弟兄姐妹真的能够坦诚的谦卑自己，在你的面前承认是罪人的话，主你恩待他们，主你帮助他们，主也叫我们这些跟随你的人能够谦卑的来服侍，不要计较上地面上的这些的虚荣，地面上的地位。凡是要跟随你的，都要谦卑的来服侍，因为这个世界的精神跟神的国度的精神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的世界的精神是伟大的要被服侍，但主啊，你却说在神的国度里面要伟大的，却要做众人的仆人。主，你已经立下了榜样，你已经为我们受死，你已经复活，你升天坐在父的右边，将来必有大荣耀降临，然后你要审判世人。主啊，我们谢谢你。主，你叫我们在地面上的时候，我们永远谦卑的来跟随你，永远谦卑的来服侍你。主啊，愿这样的谦卑的一个的精神也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板之上，让我们紧紧的跟随你。主，也叫我们今天看犹太人的时候，我们不要自以为意，要小心谨慎，我们也不要骄傲，因为主啊，因为若我们有一天骄傲的话，我们有一天也可能会被拔出来。主啊，犹太人，我们为他们祷告，盼望有一天他们眼睛能够开，让他们再一次的回到圣经中，他们能够明白。主啊，你已经来了，主啊，他们要仰望你，他们要信靠你。主，求你赐恩，施恩于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救主的名祈求，阿门。